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1月24号，公元2014年1月2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冈巴巴惹波切启动动物医疗活动影项目；援藏团体要求中共释放维权人士许志勇；藏人学校佛教教师术科培训会在达萨召开；骆家辉表示中国的前程要取决于司法独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冈巴巴惹波切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为噶举祈愿法会基金会成立的动物医疗活动影项目进行了揭幕。冈巴巴惹波切呼吁大家要努力将佛陀正悟之处转变成一个众生的权利都能够受到尊重的地方。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噶举国际祈愿法会基金会在印度比哈尔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新成立了动物医疗营项目，并于昨天1月24号邀请正在当地进行弘法的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和印度国会议员、动物权利活动家、环保人士玛尼卡甘地女士共同出席了该项目的启动仪式。噶举祈愿法会基金会负责人雀扎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设立这一动物医疗营项目的主要目的。他表示，菩提迦叶虽然是佛陀证悟之地，但是动物的医疗卫生条件却非常的差，民众经由流浪犬和牛传染疾病的事例经常发生，所以该基金会设立这项动物医疗项目，计划每年设立活动营，为动物进行消毒治疗、注射疫苗。雀扎还介绍了噶玛巴仁波切在昨天的仪式上发表演说的主要内容。噶玛巴仁波切在仪式上强调，作为佛教信徒，要明白众生皆为父母亲的道理，除了无法开口说话，动物也与人类无异，所以要一概平等对待。
噶
玛巴仁波切还呼吁大家要将佛陀证悟之处变成一个众生都能够受到尊重的地方。在当天的仪式上，主要嘉宾印度国会议员玛尼卡甘地也强调了保护动物权益的重要性，他批评了一些有关动物没有情绪的错误观点，并指出友善对待动物、关注动物就是在偿还我们人类所欠下的生态债务。据了解，噶玛巴仁波切此次前往菩提迦叶，主要是为参加第31次噶举派祈愿大法会。本月20号当天，噶玛巴仁波切还主持了在当地德嘎寺中举行的藏传佛教噶举传承900年史上第一届的女众辩经琛摩比丘尼辩经法会。据噶玛巴仁波切官方中文网消息，此次琛摩比丘尼辩经法会有来自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地的6所尼师佛学院约200位尼众参加。噶玛巴仁波切在法会上感性地表示，自己身处异地，没有孝顺母亲的机会，因此希望将对母亲的思念和关爱传达给每一位女众，同时祈愿尼众辩经法会可以永远办下去。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国际西藏网络于本周二21号针对中共非法审判维权人士许志勇发表声明，要求190多个全球声援西藏组织联合表达对中共审判许志勇案的关切，并呼吁全球各国政府联合对中共施压，促使当局立刻释放许志勇。国际西藏网络亚太地区联络员丹增久扎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书记用库兰查下那几名事件的推测吧，切，俺们今天星期库兰给这推进的名事件的这多方面脱单的，一直没人把他话都认为。
众所周知，维权律师许志勇是一位富有同情心而且勇敢的人权捍卫者。他长期致力于促进中国法治，并大力支持藏人的诉求。由于他对西藏问题的论述，他赢得了藏人及支持西藏人士的尊敬和钦佩。久扎表示，许志勇创建的北京民间智库工盟，在2008年西藏发生大规模和平抗议事件后，就此开展一项独立调查。调研报告不同意中国政府关于达赖喇嘛挑起抗议的说法，并提出证据表明是中国治藏政策的失败引发了藏人抗议。报告还建议中国领导人认真倾听普通藏人的声音，在尊重和保护藏人各项权益的基础上，调整藏区政策思路，制定适合藏区特点、符合藏人意愿的发展政策。因此，我们对许志勇先生的处境表达严重关切和担忧，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敦促中共释放许志勇和其他监禁的异议人士。
就忙给他呢，俺就给找东西对对，俺点点这个过来，俺就接不的。俺呢这个藏了我那个钱多给说的，钱我是不是丢过了？
国际西藏网络指出，2012年12月，许志勇在《纽约时报》发表《西藏在燃烧》的评论文，讲述了他到自焚藏人狼卓的家里访问并致敬的经历。许志勇在文章的结尾说：“狼卓和你的同胞们，对不起。”我们一直没有说话，在你们为自由而死的时刻，我们也一样是受害者，相互隔膜、内耗、仇恨和厮杀。这是我们共有的土地，这是我们共有的家园，我们共同的担当、共同的梦想和救赎。中国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我们希望帮助全社会，希望建立起法治，我们想要客观公正。关于西藏和人权等等问题，中国政府有其立场，外国政府和媒体也有自己的看法，但同样重要的是，还要有一方能独立地看待这些问题。最近，中共政府持续全面打压异议人士，把西藏自焚示威者的亲属定罪，非法拘押敢于就东突问题批评中国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本周先后受审维权人士许志勇和他的五位支持者。美国驻北京大使骆家辉、欧盟驻中国代表埃德尔、人权观察、大赦国际、民主中国阵线等先后发表声明，对中共审判一系列新公民运动人士表达关注，并呼吁当局立即释放包括许志勇在内的被监禁的异议人士。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的组织下，流亡藏人学校佛教教师基础科学与数学课程培训会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萨日西藏师范学院中召开。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度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秘书长欧洲次仁、教育部传读教育小组负责人次仁桑珠、各藏人学校佛教教师等相关人士的出席下，藏人学校佛教教师基础科学与数学课程培训会开幕仪式于本周四在萨热西藏师范学校中举行。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传统教育小组负责人次仁桑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教育部秘书长欧洲次仁作为主要嘉宾，在培训会开幕仪式上指出，运用佛教辩论方式教授学校课程 是遵循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不管是欧美、印度，很多学者看重藏人佛教辩论教学方式，因此藏人们能够以佛教辩论教学方式教授所有的学校课程，这一定能够遵照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向世界贡献杰出的教学方式。举办这次培训会的目的方面，次仁桑珠继续表示，这次共有23所流亡藏人学校的24名佛教教师参与了培训活动，其主要目的是能够巩固在各藏人学校中实践佛教辩论教学方式，并能以此教学方式去教学科学、数学等其他课程。这也是在实践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和第五次教育大会的议案内容。据了解，在这次为期一个月的培训活动中，苏加西藏阿通村数学教师赤类白姆、科学教师尼玛次仁、三不扎藏人学校校长丹增多杰、上达兰萨拉西藏阿通村科学教师丹增欧珠、达兰萨拉西藏图书馆科学中心代表向与会教师们提供培训。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于上周五向中国大学生发表演讲，强调中国的前程似锦，但要发挥全部潜能取决于司法中立及尊重法治。据媒体报道，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于本月17号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发表题为《维护言论自由和法治，建设繁荣社会》的演说，指出法治和言论自由对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骆家辉向学生们表示，美国社会中另一个稳定力量是言论自由，美国视言论自由为普世人权，也纳入美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经常是保护非主流、不受欢迎的言论，它可以促进社会讨论重要议题，推动社会变革。他还表示，言论自由也包括信息的自由流通。过去几年已经看到信息流通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前程似锦，但要发挥全部潜能，取决于司法中立、活跃且尽职的律师、明智的领导阶层以及尊重法治。骆家辉还表示，任何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假设无罪，因此美国政府特别关注因揭露中共腐败问题而遭当局报复及起诉人士的状况。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养仁亲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即因现行究竟衰损，则乌随他转，如前应知。也就是说，究竟和暂时利益两者里面呢，如果只有暂时的利益没有究竟利益的话，这个就不应行；没有暂时利益但却有究竟利益的话，就要行。在此呢就做到这一种的区别。于是就直接跳到第58页的第一行了。于他人所非不亲近，我们要去度众的时候呢，不应该说完全的保持一个很远的距离，那这样的话是错误的。要亲近，可是不应该太亲近啊！这一点我们要了解。于他人所非不亲近，无事有故，不及亲近。为什么呢？太过接近的话呢，恒常共助藏其事业，令不喜孤。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一种的里面细节的部分。那其实这个细节的部分，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会遭遇的这些种种的内涵。这一种的教授，于是呢就念完第59页的第一大段了。
全身的大人人我的成就什么先去什么的准备写完你先加入。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养仁亲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谢谢。